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结尾我们从9月份开始一直就读马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会看整卷书。那你以前如果没有跟着一起看，或者你今天是第一次来，你发现怎么经文跳得那么快今天就暂且抱歉啊。就这么一天啊，我们要看整卷马可福音。很多人问说：“哎，马可福音不是查完了吗？”当我们查到16章的时候，为什么还查13章？我说我刻意这样子安排。然后查完13章之后，不是查完了吗？今天怎么还在查马可福音？这是我在这个查经团契查经班里头问的啊。我说哦，因为今天是要总结啊，整卷书要再看一遍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来更多的来思考啊，我们如何来跟随主啊？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啊！那做母亲、做父亲的啊，我们比较少庆祝父亲节啊，也有了父母牺牲都很大，是不是？我们都这个啊。常常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啊，都特别要纪念他们的辛劳。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做父母的也需要什么？也需要跟随耶稣，也需要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再一次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也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应当如何呢？来仰望你，来等候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来看15章39到41节，一起来念。对面站着百夫长耶稣，在那里站起。就说这人，有小两个米利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龙，就是耶稣在加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些妇女都在那里观看。这里记载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你发现经文用了好长的一个一段的句子来描写在那里的妇女不但是说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还特别描述其中几个名字两个玛利亚一个撒罗米，然后还说他们之前做了什么，就是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那马可福音很特别特别在他15章16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些妇女所以今天呢，我要来特别来思考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需要来跟随神，我们需要勇气。周四、周五、周六我不在那边我去了 Ohio 的一个城市一个校园里头在那里呢，有一大群的孩子们聚在那里他们有演讲的，有辩论的。这一群的孩子们，我在那里也帮忙做这叫什么 judge 是什么？裁判员裁判员，我做了3次第一次我坐在下面是两队的这个4个人在那里辩论，他们辩论什么？辩论说在菲律宾这个人权的问题美国政府是不是要继续的来支持菲律宾他们在辩那我就在那边听，然后就给他们审他们不是只是在编一些理论他们还去找了最新的资料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还 去顾虑到说支持他不支持他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不支持他的话，菲律宾就失去了这个一个点啊，美国可以保护自己的点啊。这些有一些是美国啊，大部分是美国的孩子啊。你不啊，大家听到这些不要马上敏感说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这小孩子在辩论啊，但是他们都是拿最新的资料啊，坐在那里。我就听他们谈啊，然后就根据他们所给的资料，不是我自己的 idea， 然后就给一个评分啊。那第二个审的时候呢，是有一篇的新闻报道，也是最近的啊，讲到啊，大家不要敏感啊，讲到美国的经济越来越像中国的经济啊，那一篇的报道，然后小孩子。一进来的时候不晓得他要看的是什么啊，他一进来的时候给他几分钟看这个新闻报道，然后马上他要评论这个报道。所以这个报道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一个空想脑袋的想象力，他平时还要知道整个局势啊，他也不知道进来的这个文章是什么啊，各种各样的说要稍微有一些的了解，然后就开始给这个像新闻报道员一样啊，开始评论这篇报道啊。那第三个是这个决赛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讲到一个这个叫什么副教学啊？副教学就是说学生们被问了一个问题，问问题的人呢不是教会里面的人，是。要不就是新刚信主的，或者是教会外面的人，你要用他们的方式回答。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听说圣经你单单从圣经就晓得神对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看其他的书。你怎么回你是怎么看的啊？那学生也是一进来，给他五分钟的时间，他事先预备了一些，他有的经文啊，也可以带圣经，当场五分钟，把他理出一个答案来，然后用五分钟的时间回答。你会发现到这些孩子们啊，他们都在预备什么？都在预备面对这个世界，从小的小学一直到高中，他们平时的时候预备的时候怎么预备的呢？他们都是 homeschool 的家庭，家里头父母带着他们，父母需要有勇气，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社会告诉女性该做什么，告诉男性该做什么，今天的社会告诉父母该做什么，你应该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你知不知道，当父母都瞒着这个时间在外面的时候，孩子就被送出去了。孩子被送出去的时候是谁教啊？学校是谁告诉他们怎么教他孩子的？政府，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以前不是那么糟的，现在也一样。而最后叫大家都瞒着，然后你的孩子被让人家教的时候，教出来的就是社会要他们长成的样子。父母需要有勇气，有勇气做什么？圣经说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孩子，有勇气说我们不需要两分的薪水，有勇气的说我教养儿女并不是像世人讲的是那个没有意义的工作，没有价值的工作，没有身份的工作，这都是外面世界一直传的这个信息。圣经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父母，就是教养孩子。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有勇气，要跟随神， 要有勇气能够放下。所以今天的信息有些人可能听不下去了啊。我不是要讲我要讲的，你们也不是要听你们要听的，我们要来听神的话。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马可福音教导我们走一条属神的道路。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重复了好多遍了啊，大家应该记得了啊。然后到第八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啊。然后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啊，百夫长啊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尤其啊，这个电脑换了一台之后字就变了样了啊。你就晓得说整个马可福音带领我们走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一条道路，认识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们如此的一个认识是好消息的起头。如果我们愿意来跟随这样的一位主，是好消息的起头。我们晓得说马可福音前面一半讲到就开始问这个他到底是谁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谁啊？你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你就发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到底来做什么，门徒一直来思考说耶稣到底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上十字架死而复活，他们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到底来做什么。然后在这个前面一到八章呢，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章的到第三章那里讲到神耶稣来招罪人。他不是来做其他的事。他虽然有医病，他不是来医病，他是来招罪人。然后在这个第三章到第六章讲到撒种。讲到耶稣传道的时候像一个种子撒在人的心里头，每个人的心如何反应，那个种子落到土地里头如何成长，都是人内心里面的一个光景。然后六到八章讲到宴席，耶稣喂饱五千人，耶稣喂饱四千人，然后门徒到底晓不晓得耶稣是谁。最后彼得说你是什么基督，是神所启示的。到了后面呢，第八到第十章呢，讲到门徒如何来跟随耶稣啊。耶稣一直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去死，然后受害啊，受死，然后要复活。门徒越跟越害怕啊，跟随耶稣，耶稣要去送死啊。然后到第二段的时候，在十一章到十三章的时候，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又开始说耶路撒冷像什么无花果树一样不结果，这样不结果的一个信仰，一个人为的信仰，靠人努力的一个信仰要被毁，然后耶稣基督要亲自来成就这个救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马可福音，然后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他要成就的是什么，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第一章到第三章跟第八章跟第十章是对称的，我曾经一个信息里头讲过，很快的带过去，今天我要比较仔细的讲是怎么对称法呢。你发现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可以医病赶鬼，是不是？耶稣可以医病赶鬼，你打开马可福音，我们就不看经文啊。第一章的话，耶稣医病赶鬼了之后，全城的人都在找他，可是过了这个一天之后，耶稣早上起来，大家都找不到他的时候，门徒跑去找耶稣，跟说全城的人都在找你，然后耶稣说什么？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些人找耶稣来医病的，耶稣不医。耶稣说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是为此而来，就是来传福音的。他有一个信息要传，他不来不主要不是来医病的，他有一个信息要来传。有什么信息要传？啊，接下来我们发现啊，再接着有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问耶稣，你若肯洁净我，耶稣肯不肯呢？肯，耶稣的手还摸着他，耶稣的手还摸着他。通常这个大麻风的人是不能靠近别人的啊，他却来到耶稣那里，耶稣也让他来啊。耶稣没有远远的看到长大麻风的，赶快就跑啊，让他来，甚至摸着他说：“我肯，你洁净吧。”你发现主耶稣肯，但是耶稣为什么既然肯不医之前一大堆找他的人呢？因为他肯来洁净人，但他不一定是要医病啊，他乃是来洁净。你会发现到说这个长大麻风的啊病人呢，被医好之后马上怎么样？耶稣严严的告诉他，不可以告诉人，他马上怎么跑出告诉人去了啊？你发现这个人呢，病医好了，可是还有什么问题？内心里面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来到下一个的时候，耶稣看到另外一个来找他医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赦罪，要解决罪的问题。甚至什么？甚至他不打算医病的啊，他的医病只是要证实说他可以赦罪。所以整个下来是一个信息，耶稣来医病，但是他主要不是来医病的，他有一个信息要传，要传的是什么？他愿意来洁净人，人是罪人，耶稣来赦罪，而且什么？耶稣是来召罪人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耶稣之后呢，就找了一大堆这个税吏跟罪人坐在一起。那些宗教领袖就问说，你怎么跟这些人坐在一起？耶稣说什么？生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前面一句话是什么？比方，后面才是他真正要讲的，是不是？也就是说，那些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来医病的，这只是一个比方，要讲的重点是我是来召罪人的，懂不懂？也就是说，耶稣前面的医病只是一个比方，重点是要说明什么？他能医病也能赦免，他是要来召罪人，他来召我们的罪啊，我们这些罪人来跟随他。星期四我教这个长辈们唱这首歌，这节经文，你唱了就会背了，要不要一起学？来，讲道的中间唱歌是好的，比较不会睡着。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里只有我跟长辈们会唱哈，你们要帮忙。OK， 来，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遭罪人。哎，大家都会唱啊！这首歌原来是一首圣诗，我们把圣诗的这个曲子拿过来，就把这经文放上去啊。再来啊，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找义人，乃是找罪人。副歌，乃是找罪人，乃是找罪人。我来本不是找义人，乃是找罪人。耶稣找罪人来跟随他。前面我说父母也需要来跟随耶稣，千万不要说啊，我很糟了，我这样怎么这个样子啊，完全不按圣经的方式做，怎么能够来跟随耶稣啊？放心，耶稣说他不来招义人啊，如果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他不招你。哎，就是没有半个人是做得很好的。如果你越说自己越不行，你越是 qualify 做罪人啊，耶稣来招罪人。就好像摩西一样，他越说他越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啊，神就说什么？是谁造口？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说我不行，真是符合你服事的这个标准。在这里呢，耶稣三次招罪人，他招四个门徒。在第一章16到20节，他招马太，在第二章13到17节，最后他设立12个门徒，第三章13到19节。对不起哈，我的整个 format 乱掉哈，因为是在不同的电脑上面，大家将就一下就好。到了后面呢，讲到神国与跟随的人，耶稣三次预言他要受难，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去受难受死复活。一次在第八章，第二次在第九章，第三次在第十章，在那里他也讲了一句类似的话。他说什么？我念给大家看，整句都不见了啊！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只要把那个空格啊，那上面一次两次三次的那个空格拿掉就好了，字就出来了。前面他说我来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然后后面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两个都在说我来不是要做什么，乃是要做什么。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们都是罪人。而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来是要受死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我们来乃是要舍己，我们来跟随耶稣乃是要舍己，我们来跟随耶稣乃是要什么？跟随耶稣来招罪人。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一个一个是罪人，我们自己也是几个罪人挤在一家庭里头，整天声音响亮啊，这个讲话有高有低啊，配个曲子的话有时候还挺好听的啊。但是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来跟随耶稣。谢谢啊。第二段讲到神国与撒种，神国与撒种，在那里耶稣讲了 撒种的比喻，在那当中我们看见有路旁的种子，有落在路旁的，也就是鸟来看吃了，完全不生根，也完全不成长，就不见了。也有落在土浅里头的，有些种子生根了之后，但是很快太阳一晒就没了。有一些落在荆棘里的，一直长不大，因为被挤住了。有一些落在好土里的。你发现整段从第三章讲到第六章都在讲一个人内心心田里头的一个光景。属于耶稣的这个亲属跟文士宗教领袖一听到耶稣的话，一下子就拒绝了。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之后，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马上就忘了，就惧怕起来了，是土浅的心，生根太阳一晒就没了。然后耶稣到了这个格拉森那里，把鬼赶出去的时候，然后叫一群的猪啊，全部投在海里头死掉啊，整个村庄的人一看到他们猪都没了，一条猪多少钱？几百块钱啊，那一大群的话可能要上万，一下子为了救一个被鬼附的人，钱都没了。所以像个经济啊，经济就好像因为钱财的思虑，他们就很难接受说信耶稣要亏那么多啊，他们就请耶稣走了。只有落在好土里的那38年血肉的妇女，22年血肉的妇女跟12岁的孩子，最后因为坚持他们的信心复活。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在讲到说耶稣来召我们，但是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啊有回应的，因为他们我们每个人的心田是不一样的。当你跳到后面的时候呢，你发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个信息啊，他讲到这个无花果不结果的比喻，而圣殿都变成贼窝了，然后又回到这个无花果这个不结果的，又变成是一个比喻，在描写整个耶路撒冷，在描写一个人为的一个信仰里头是不结果的，就好像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不结果的。然后讲到祭司文士长老不结果啊，然后又来一个比喻，讲到说一个原主要回去要收啊，告诉他的帮忙照顾他这个葡萄园的人要收葡萄园的果子，但是他们不给，收不到果子，他们反而要把原主差来的儿子给杀了。然后又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最后耶稣宣判说整个耶路撒冷要被毁，一直到那位救主再来。你发现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结果的，靠我们自己，我们跟随耶稣，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救恩来拯救我们。文士、祭司、长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这些人不是这样让我们看了说这是很坏的人，这些人是摆在那里说这是人间里头正统信仰里头最知道神的人，若没有耶稣的救赎，也是不结果。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发现，马可福音提醒我们说，我们跟随主，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这些父母愿不愿意来跟随主？你的心是被什么挤住了，让你不愿意按着圣经的价值观来过我们世上父母的生活？圣经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发现我们最怕这种产业在我们手里头，我们很难感觉是一个产业，我们整个价值观跟圣经不一样，我们的心田不是一个好土，落不下去。这一次我在这个前几天的时候，我在这里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父母带着孩子们，其中一个家庭有三个女儿，五个儿子，五个儿子，我的心面也在当中凑成六个，在那里就围一圈打牌，不是打那种牌哈，但是我不晓得他们孩子怎么玩的，就围一圈在地上啊，都是小小的，啊，你看到这可能都是差一两岁的，这个家庭真的是把孩子看成是产业，越多越好。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这种的，我们没有这种的心，也没有这种的价值观。甚至我自己，虽然有四个，想到要第五个的时候，我就说，哦，不要了，不要了。所以你们常常看把我看得很高，我看那些人的时候，我也惭愧。其实不是说要不要的问题，问题是我的心根本不在神的价值观里头，我不是这样子的去看孩子的。我们的心没有真正跟随神，父母，我们需要来跟随神。第三段就是六到八章讲到宴席，然后后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第六章41节的时候，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说他拿起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当他喂饱4000人的时候，有第八章第六节说，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起这7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这是在前面耶稣在的宴席里头，他为他所要吃的饼祝福，拨开递给门徒。到了后面的时候，耶稣预备另外一个宴席，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要我们成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赎，也是两次的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饼，又祝谢，又递给他们。他们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无比的救恩，无比的救恩。跟从耶稣的门徒常常害怕。6章51到52，我们一起来念。于是到他们上了船，门徒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要来跟随耶稣的话，有一件事情会让门徒害怕的，就是他们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他们不明白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在这里啊，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啊，这个整个摇摆不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这个害怕的时候，耶稣忽然间行在这个水面上，他们就以为是鬼怪。然后耶稣上到船的时候，风就住了，止住了，他们心里头十分的惊奇。为什么？因为不明白什么？分饼的事。我刚刚看的经文，分饼的事是什么？ 分饼的事是讲到耶稣可以喂饱五千人，是不是？耶稣可以喂饱四千人，是不是？但实际上你把整个马可福音看完的时候，分饼的事是讲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到后来的时候，就更清楚的时候，你回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门徒为什么害怕？最终，我把它引申到马可福音之后，最终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像经文所说的，耶稣的爱为罪人死，激励我们，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活。我们很多人不敢为耶稣而活的，父母们，我们都不敢为耶稣而活。有圣经对生命、对儿女的这个价值观，对家庭教养儿女的价值观放在我们里头，我们不敢，因为我们不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还不是很明白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件事，耶稣而为我们的爱，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就好像门徒知道分饼的时候最后分出多少人，但是他们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我们一直活在这种的糊涂里头，以致我们每一次讲到要这样子的来跟随主，我们心里面胆怯，我们做不来。你敢不敢为神的国度多生几个小孩？对，你问说你愿不愿意跟随主？愿意啊。敢不敢为这个神国的缘故多生几个小孩？没有声音啊。为什么这样子？就是生小孩就是跟随耶稣？不是，我的问题是说，我们很多里头的价值观完全跟圣经的价值观是相反的。不是说要不要生小孩啊，因为我们不生小孩的价值观是我们不把小孩看成是一个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不把那教养儿女看成是神所赐的神圣的一个这个责任啊，能够教专心的教养儿女，我们不把它看成是一个最尊贵的一个神亲自 open 的 position 啊，你天国里面的一个 position open， 现在没有人填的，就是教养儿女的这个职位，没有人愿意做，大家都看成是最低等的，却是神在生命记里头第一件事情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之后，第一个 position open 的就是父母们要养你的孩子。我们都把这些丢给世人了，世界也乐得让他们的价值观来教养你的儿女，难怪我们的孩子们一个一个起来都不见了，这个青少年团体里头还在那里很多活动，上了大学都不见了。我们还自我安慰说以后他们会回来的。但是你如果去，我过去两天在那一群的青少年人跟小学的孩子们，你发现这些父母跟着他们，他们从小就学习如何去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国际的关系，如何按圣经来回答人的问题，你就晓得我们真的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做的。不要远远的看着十字架，也不要像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走近一点，看清楚十字架上的爱，好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第四章的41节啊，往前的时候，他们也是门徒在一次的坐船的当中遇到暴风雨的时候，浪的时候，那个船快沉的时候，他们就 呼喊耶稣说，你不要睡着了啊，你起来啊，救我们。耶稣起来平静风浪的时候，4章41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就大大的去彼此说，这到底是谁？给多久？你发现门徒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常常的害怕，因为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但不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他们不清楚耶稣做什么时候也会害怕。在14章50到52节，我们来念。门徒都离开，有一个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抓住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有门徒逃走，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四散逃走，然后有一个少年人要壮胆要去跟着，跟着到一半的时候也都逃走了，是不是？还有什么？还有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我们来念14章72节，来历史记教两个经记教两点一线，你要三次不认是下去就不历史记教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他发现耶稣讲的话是真的，他在胆怯当中否认了耶稣，无法跟随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要上十字架的这一件事，也就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谓的分饼的事，他们不明白，以致他们活在恐惧当中。我们来到最后一章1到3节，过了来，经文讲得很清楚啊，又再一次把焦点放回到妇女们。你知道这个马可福音结尾的时候，女性占了很大的部分的这个角色，他们要来告耶稣。七日的第一天早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就问说，哎，谁为我把这个石头滚开？他们心里头担心。然后6到8节，我们来念。然后少年人，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他就经过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们的心。我们休息了。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这些妇女看到有一个少年人站在这个坟墓口那里，说：“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要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耶稣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不要害怕。”在第8节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跟门徒当初前一天几天晚上逃跑的一样的一个情况，又发抖又惊奇。我之前有提过啊，谈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啊，因为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这件事情，听是听见了。看也看见了，明不明白呢？一时之间还不明白。 等到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惧怕。在座的父母，今年给你们很多麻烦、挑战，我们会不会害怕？很多的害怕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爱。我们若能够这个在这与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话，我们在神里头就有大能力，大能大力在我们里头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有一切。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不是说成就一切你想要的。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当你愿意来跟随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正视孩子的生命，孩子的生命包括胎儿的生命都是生命。有一次有一个人说，我怀孕了，不是她怀孕了，说有一个人怀孕了，如果孩子生下来要受苦的话，把他堕了，不是就不让他受苦吗？你觉得你在街边看到一个要饭的孩子3岁，你会不会说我把他杀了，他以后就不需要再讨饭了？会不会？不会，他是一个生命。对我来说，对圣经来说，胎儿不管是在里头在外面都是一个生命。你不会对3岁的这么说，你也不应该对在胎儿里头的那么说，因为他们都是已经是个生命了，孩子的生命。为什么我会觉得胎儿里头不是生命可以堕掉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改变了。你要回到圣经的价值观。你说这样子要有勇气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要面对以后的困难啊，所以需要勇气，门徒也需要勇气来跟随耶稣。但是你只要知道那分饼的事，你只要知道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你知道他的爱的长阔高深，神的大能都要在你里面成就这一切。当他们还在惧怕当中，他们什么都不告诉人。这说明了一件事情，这卷书可能是对门徒，很多门徒在社会当中啊，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不敢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怕人取笑，或者怕受吃亏啊，或者怕被压迫。马可福音告诉这些门徒说，你害怕是因为你还不晓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你还不明白分饼的事，是你听过，你也见过，你是那耶稣所说的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因为你的心田土浅满了荆棘。你若是一个好土，神的种子在你里头要成就百倍的生命，他的大能要在我们里头成就一切，要我们能够勇敢的跟随神。我知道做父母的很辛苦，我们应该要赞扬父母，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自己做父母的，做父母的很多时候也偷懒，也胆怯，不敢像圣经一样好好的把时间放下来带着我们的孩子，花那个时间教导他们，让他们面对各样的人生，陪他们走，当他们最沮丧的时候， 你可能要熬夜陪着他们。他们可能的沮丧可能花了好多天，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这个时间很多我们都不愿意付出，我们也觉得很难付出。最简单的把他送去给医生看就好了。我可以赚钱，我可以付医生钱。我们不敢，不敢承受神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好好的教养孩子，出入都教养他，坐下起来都教养他。那表示什么？如果你们都上班的话，他跟着你去上班了，行不行呢？以前是可以的哈，以前的那个木匠就在家里头下面开一个店口啊，孩子就在旁边帮忙。今天不行了，公司不会让你整天带着孩子的。那你敢不敢放下工作，好好的带着你的小孩呢？需要勇气。还是你又发抖又害怕的逃走，逃避这个责任？我给大家的这个挑战啊，是因为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界已经10年前我还可以说，也许可以再忍一忍，今天已经不行了。今天的孩子一个一个的丢失，不要自我安慰说他们有一天会回来。我不是说他们不会回来，当我们没有尽责好好的在身边，他们好好的带着他们的时候，千万不要拿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信靠他而愿意摆上这样子花时间教养儿女的人。当儿女虽然这样子被教导，他仍然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应许向神呼求。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神交给我们责任我们不做，我们反而转过来说，神啊，你应许这个，你应许那个，那我们是根本在自欺欺人。那我们能够勇敢的起来啊，担起神给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不要远远的跟着，要走近一点。你走得越近，你看得越清楚，你越明白主十字架的大爱，神就给你越多的勇气，试试看啊！如果你有一天你能够看到一大群的孩子，他们都在训练自己，面对这个社会，面对所有各样的问题，能够按神的话语来对应的时候，你的心得的安慰是极大的。不要问我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我能怎么可以参加，这是给在家教育的家庭。如果没有在家教育的话，你只是把孩子送到这样的一个 activity 的话，没有太大用处。为什么？因为在那边竞争的时候，孩子会整天想着我要拿第一名，我要做辩论家啊，我要这个表演的最出色啊，整个心态会被扭曲的。这些孩子们虽然在比赛当中需要父母在旁边带着他们，以致他们你会发现这一群的人呢，他们虽然在比赛，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谦虚的彼此相待的。有人赢了，大家很高兴，没有一个不握手的。没有看到一个输的时候，当然也有很灰心的时候，但是他不会说一直灰心到里头，在里头就嫉妒、憎恨。这当然也会有，但需要有父母在旁边一路带领。需要有父母在旁边教导，教导他们怎么用圣经的价值观来活出来的。 这如果不在家里头教育的话，这些活动是没什么意义，它只会扭曲孩子的心。需要有父母在身边带着他们，像牧羊人带着小羊，天天看着他们，晓得他们的心思，晓得他们的意念，晓得如何关注他们。有没有人敢这样子做呢？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第一个事情，生命记第六章，就是好好教养你的孩子。转过来，若我们没有好好教养孩子的话，我们的心已经偏离了神，我们无法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你说这些话讲得到好重啊，那就是神的话了、如果是我自己要讲的话啊，你们就不需要来听。如果你们要听，你们要听的话，你们就到 YouTube 上面去找你们比较喜欢的讲员去听，口才又比我好，又喜欢可以听你们要听的课题，就千万不要按那个教养儿女的课题就好。当你要来听神的话的话，神这样子教导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勇气来跟随我们的主，求神来关照，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他的脚步。当我们明白主的爱，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分了他自己的身体，当我们明白那分饼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我们有勇气的站立，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在这淫乱的时代，我们不为自己而活，我们不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不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头，我们乃为你，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赐给我们这个胆量。当我们缺乏的时候，让我们来到十字架的跟前，来亲近你，来明白主你既爱我们，将你自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父神，岂不也将一切各样的事都赐给我们吗？当我们愿意为你摆上的时候，面对牺牲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既然有这样一位救主来爱我们，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地上、天上、将来以后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明白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放下一切的恐惧，在爱中没有惧怕。我们晓得你爱我们，你吩咐我们的，我们愿意跟随。求主你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